全美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是否会引发疫情再次爆发？另外，北京公布中医药条例草案，诋毁和污蔑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用意何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察压制期间死亡，由此引起的抗议活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政府官员警告说，抗议活动可能会引发疫情的第二次高峰。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大街上举行抗议活动造成病毒扩散的风险远远小于政府失误带来的后果。那抗议活动造成疫情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社会矛盾和新冠疫情又会如何的相互激化？ 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芳。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美国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那首都郊外的马里兰州的州长拉里·霍根他警告说，2周以后马里兰州的新冠病例可能会激增。
那你认为在这个大型抗议活动中存在哪些新冠病毒这个传播的可能性呢？我觉得，如果只是和平的大型的抗议，如果人们只是为这个弗洛伊德的死亡哀悼嘛，那么我觉得，其实可以控制的这种感染的风险其实会降低不少。比如说，人们可以戴好口罩，你说 candlelight vigil 啊，对不对？或者烛光夜祷啊，为逝去人默哀啊，等等，那保持一定的距离，那这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即使是大型集会。 你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并不用群情激愤。那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会少一些，就不容易造成感染吧。那现在主要是关键是很多情况是人们情绪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暴徒也参与其中，造成骚乱等等，那么就造成了很多人群大量的这种跑动啊，或者是紧密的接触啊，或者是被警察就是比如说要迫使你。 从这个区域移到那个区域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就是可能跟其他人接触，那当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的机会就会多很多，当然会造成更多的这种相互接触中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很多人还要喊口号等等。那你戴着口罩的话就不方便喊口号嘛，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把口罩拉下来，在这过程中你唾沫飞溅啊等等，当然就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更多的感染，所以这当然是增加了。
COVID-19在这个人群中传播的风险。那有人说，就是在户外开放的空间，风会吹散或者稀释病毒。可是也有人说，在这样人群密集的情况下，这个感染的风险还是大大的增加。就像美国现在还是禁止在户外的体育场举行大型球赛，还控制在海滩的人数。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风险还是有吗？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有一些政府，它就是地方政府，它其实是有一个双标的。你就是说，你比如说禁止人们到海滩集会，禁止到教会集会啊，等等，对吧？那。 你当然是希望人们保持一定的这个社交距离，对吧？Social distancing。但现在呢，大规模的集会，你却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我觉得其实本身就是有一点双重标准在这里面。那另外呢，我觉得能不能造成这个疫情的进一步的，就是说可能引起另外一波感染潮的话呢，我觉得主要看，就是说这个空间中病毒的量现在是多少嘛？因为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大家都知道，到冬季啊，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病毒在空气中的量它本身比较大，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呼吸道的疾病的，它这个空间中的量比较大，人们容易被感染嘛。那现在毕竟是到了夏天了，这波浪潮的，我们人也肉眼看不见嘛，对吧？但是这个是不是浪潮已经过去？ 在空间中的病毒的量多少？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这个相当于是，假如说相当于流感季节，这个季节已经基本过去，已经到了尾声的时候，那在空间中的这个病毒量不大的情况下，当然你在户外活动中风吹一下啊，相对情况下的感染的可能性会小一些。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现在还有一些地区本身疫情也不是说就清零的情况下，你肯定还是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还是有其他一些。 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潜伏期，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你去参与这些大规模的集会的时候，你增加了自己 感染其他人或者被其他人感染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你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也是很多卫生专家担心的，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无声的杀手，无症感染者。那很多抗疫的人数当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年轻人受新冠病毒这个威胁相对要轻一些，那他的症状也会轻一些。也许有的人自己有新冠病毒感染，可是他并不知道。也在这个人群中进行抗议活动，这一点也是蛮危险的，您觉得？
是，年轻人总体上来说，当然他的免疫力比较强，那年轻这个族群，他们被感染还有造成重病的这个比例当然是比较低一点的。但现在我觉得我所担心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暴徒的参与啊，那大家知道很多暴徒他们本身就面临着。就是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就跟毒品啊性滥交啊等等各种恶习是结合在一起的嘛，因为很多人如果你加入了是那种暴力组织的话，你很难避免就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人本身的身体健康状况是非常糟糕的。还有很多人可能有艾滋病啊或者其他的问题，那如果这些暴徒到处跑到处接触人，然后自己本身免疫力比较差，那如果他们本身是携带这个病毒者的话就很麻烦。那其实很多地方的这种疫情的爆发，它只需要有一个超级传播者，一个人可以感染上百人啊等等，那就会造成这个地区又带来严重的这个疾病传染的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暴乱的其实是使整个事情变得比较难控制。如果只是和平示威的话，在六月份这样一个季节，可能其实本来风险没有这么大。
在一方面，这个抗疫活动影响了疫情的防控，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疫情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美国这次的新冠疫情当中，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那您认为这有哪些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
其实黑人主义这个群体被感染率和这个死亡率的问题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有一些媒体就是其实刻意的往这个种族歧视这个方面去引导，因为我觉得问题是非常多方面的就是这个黑人族群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特点、生活习惯的特点、工作方面的特点。比如说很多黑人的人群，他们确实是从事的工作是跟人接触比较多的，比如在服务业啊、交通业啊等等，那他们跟人群接触的行业中确实就是增加了这种被感染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要看就是黑人族群是被感染率和这个死亡率之间的相对的比较。比如说我有看到，比如说在密西根州吧，其实30%的 case 是属于黑人的，但是他的死亡率却是40%。那 Illinois 也是，它29%的 case 是属于黑人的，但是死亡率黑人占了42%。那这里面就说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这些被感染的黑人可能本身的人群的这个免疫性本身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即使像 Anthony Fauci 这样的专家，他也提出过警告，就是说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的因素，比如说是肥胖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潜在的风险的因素。而黑人族群中这个比例本身确实就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高血压，在黑人人群中，在50岁到65岁人群中，它的比例是达到7%。糖尿病的话会达到23%。所以这个比例本身就相当高。那如果这些人群被感染的话，它本身的免疫系统本身就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就容易造成死亡。
可是现在还有很多批评人士指出说，这个死亡率，黑人的死亡率高，是有可能贫富差距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你怎么看？
对，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黑人确实可能没有比较好的保险啊等等，那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有这样的因素，但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你比如说在Baltimore downtown John Hopkins 全美最好的医院就在那儿，那个医院里面去看，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多是黑人，然后那个Baltimore 市中心很多的黑人都是到 John Hopkins 去看病的，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接受到相当好的医疗资源的。问题就是我就觉得是多元的，不能简单的去这样推理。所以我觉得这些 言论的话呢，其实你 有时候是不知不觉去加深了这种种族之间的这种对立。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让数据更全面的数据 来说话，而且人们要不应该对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去推波助澜。而且在美国的这种左翼政治人物里面，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为种族歧视，稍有不同意见就会把你归为种族歧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比较偏颇的一种看法。
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跟你的立场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疾控中心的前主任汤姆·弗里德，他在推特上说，他说和政府控制新冠的行动失信于民相比，在户外抗议给控制新冠带来的威胁简直微不足道。那在这场抗议疫情当中，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那你认为这个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呢，还是有很多自然的因素？
我觉得很难说是就是一个人为的一个过程，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美国各个州的巨大的这种差异。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比较集中的爆发的地方，纽约纽约州情况跟美国中西部的情况其实是相差非常大的一个情况。那像刚才提到的环境的因素啊，这个不同社区这种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等等。你比如说其实香港的朋友就一直跟我说，他们其实像香港当年从2003年 SARS 啊这个爆发过程，他们就了解其实你社区中啊特别是公寓楼的这个清洁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病毒可能会通过下水道啊这些传染，是造成整个楼啊，像那个陶大花园这样的案例造成整个社区的这个感染。但实际上纽约这种地区他们其实并没有重视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清洁啊只是在社区的街面啊等等，但是公寓楼里面的这些下水道的清理未必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当然有防疫措施不利的问题，但同时也是多方面的因素，我倒不觉得简单去把它归为是人为和自然，因为人们现在对这个病毒的理解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当局限的。
那如果现在说这个抗议活动会不会造成疫情的第二次高峰还很难说，可是抗议活动确实已经造成了这个防疫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比如说在洛杉矶还有伊利诺伊州的很多新冠病毒检测站已经在5月底关闭了。另外这个抗议活动也给经济重启带来了这个挑战，很多有23个州包括首都华盛顿都实行了宵禁令。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恶性循环？
目前的这个局面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当然我会觉得是对美国的经济的复苏带来更大的一个伤害因为毕竟全美这么多个城市都要进入这样一种宵禁的状态啊，还有很多的商店啊被捣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暴力抗议的倾向是必须要马上控制住人们可以就是和平的集会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这种措施来为这个 Floyd 的死亡进行这种抗议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暴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带来的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可能还有一些极端的组织在背后操纵。所以其实人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希望和平抗议，希望能够改善比如说警察暴力这种局面的这种美好的想法，很可能被一些极端组织利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其实政府的责任是相当大的，各级政府的责任都相当大，他们应该尽快把这个局面控制住，才能使事情不会进入恶性的循环。那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下去，拖下去的话，其实会对整体的美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伤害。
好，非常感谢林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
不客气，谢谢。
好，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北京市公布中医药条例草案，污蔑诋毁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那这项条例的目的何在？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